Many years ago, I was
许多年前，我开车在靠近普罗浮峡谷入口的大学道上，看到前面的交通慢了下来，前方有些警车闪着灯，一辆消防车和几辆搜救队的车子停在一起，拦阻着通往普罗浮峡谷的路。起先我有点不高兴，因为看起来好像我们会在那儿塞很久。我也有点好奇，到底是什么导致交通阻塞呢？我抬头看到有几个人攀爬在普罗浮峡谷入口处东侧的峭壁上，我想他们应该是搜救队的人。他们要爬到哪儿去呢？后来我终于看到了，有一只走失的母绵羊，不知怎么的竟然爬到了8公尺高的峭壁上，被困在了那里。它不是野山羊或者野绵羊，只是一只从绵羊群中走散的白色母羊。既然没别的事可做，我就扫视峭壁，想找出母羊爬上去的路径。可是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透它是怎么爬上去的。不过它就在那儿，我面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把它救下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清楚后来怎么样，因为警察设法疏导了交通。我把车开走时心里有份不安，虽然搜救人员一定是出于好意，可是母羊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肯定他们有一套方法来安抚母羊，也许他们会在近处用麻醉箭射它，好在母羊坠崖前先抓住它。我不清楚他们的计划是什么，可是我懂一点动物在被陌生人逼到死角时的反应，这让我对他们搜救行动的可行性有点担心。然后我想到牧羊人在哪儿？当然他是最有可能在不惊动牧羊的情况下靠近他的。牧羊人安抚的声音和援手正是那个场合所需要的，但是他好像不在现场。我们做教友的人有时候似乎就像这位牧羊人一样不在现场。我们来思考一下孟森会长在2008年新任传道部会长训练会上对新召唤的传道部会长们说的话。他说，以教友为导向的传导计划是无可取代的，发传单不能取代，问关键问题也不能取代，以教友为导向的计划是成功的关键，该计划不管在哪里实施都有效。有了这样的认知，身为教友传教士的你和我就是牧羊人，而全部时间传教士就像搜救队队员一样，试着去做他们几乎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事。当然全部时间传教士们还是会继续尽力去做，可是如果你和我都能够挺身而出去做本来就是我们职责所在的事，去做因我们已经认识那些迷失而有待救援的人而更适合我们去做的事，不是更好吗？我想集中探讨在教义和圣约中给教友的三项劝告，每一项都鼓励我们不要在朋友、邻居和家人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缺席。这些人应该包括离开教会或教不活跃的教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当更好的教友传教士。我们在教义和圣约第88篇第81节读到，每一个被警告过的人应当警告他的邻人。我有幸到教会的许多智联会去，对智慧传导的成长和发展给予鼓励。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收获丰富且富有灵性的经验。我在行程中发现，而且最近的一项调查也证实了这么个事实，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一半以上的人对我们的行为和信仰认知不多或一无所知。我确信在世界其他地方该比例会更高。 同样的调查也显示，当非教友和本教会中心的教友长期互动，或对于本教会的信仰和教义有清楚且正确的了解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正面而开放。教会在世界各地有超过50,000名的全部时间传教士，宣讲我的福音，让他们成为教会历来教导耶稣基督福音的最好的教师。只可惜，我们大部分全部时间传教士在花大部分时间寻找而不是教导。我认为我们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是没有被充分运用的教学资源。如果你和我为全部时间传教士多做些寻找工作，让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来教导我们所找的人，伟大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如果只是等着全部时间传教士去警告我们的邻人，而不是自己去做的话，我们就错失了让教会成长的大好机会。我们应该满怀极大的热忱，把福音的光带给那些正在寻找救恩计划能给予他们的答案。许多人挂心家人，有些人想在这个价值观一再改变的世界里寻求保障，我们的机会就是给他们希望和勇气，邀请他们与我们一起来加入那些信奉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主的福音就在这个世界上，将会祝福他们今生的生活及将来的永恒生命。福音以我们的主及救主的赎罪为中心，赎罪提供了涤净罪、医治和赐予永生的力量。赎罪所有不可思议的祝福只能赐给那些按照福音原则生活并接受福音教义的人。这些原则和教义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并持守到底。我们给世人的美好传教信息就是全人类都受邀来获得救助，进入好牧人耶稣基督的羊圈。我们的传教信息因为有复兴的知识而更具力量。我们知道神向他今日的先知说话，就像他在古代那样。我们也知道他的福音是借着复兴的圣职的力量及权柄来施行的。再也没有其他信息对今日活在世上的每一位更具永恒的意义。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带着力量及信念把这信息教导给其他的人。圣灵微小的声音透过我们来见证复兴的奇迹。不过我们必须先开口做见证，我们必须警告我们的邻人。这把我带到想跟各位分享的第二节出自教义和圣约的经文。教义和圣约第88篇第81节教导我们，一旦我们受到警告，传道施工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而第33篇第7至10节则教导我们要张开我们的口。第7节毋庸置疑地让所有背过教义和圣约第4篇的人想到主所谈的正是传道事工。是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田地已经白得可以收获了，因此挥动你们的镰刀，尽能尽意尽力地收割。接着是重复3次的劝告，张开我们的口，张开你们的口，你们的口就被充满，你们就会像古代从耶路撒冷进入旷野的尼斐那样。是的，张开你们的口，不要保留，这样你们背上必满腹喝捆，因为看啊，我与你们同在。 是的，张开你们的口，你们的口就被充满，说悔改，悔改，你们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因为天国近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开口三次，我们会说些什么呢？可以的话，我想提供一点建议。首先，也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宣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他的救赎之举造福了全人类，让世人拥有不朽的恩赐，并有可能享受神给世人最大的礼物，也就是永生的恩赐。我们第二次开口时，应该用自己的话来讲述第一次异象的故事，也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未满15岁的男孩进入树林里，在虔诚且谦卑的祈祷后，诸天向他开启。过了数世纪的混淆之后，向世人透露了神祖真正的本质和神真实的教导。第三次开口时，让我们为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做见证。摩尔门经与圣经相辅相成，让我们更明白救主福音的教义。摩尔门经是让人相信约瑟·斯密确实是神的先知的铁证。如果摩尔门经是真的，圣职就的确复兴了。如果摩尔门经是真的，约瑟·斯密就的确借着圣职的力量复兴了耶稣基督的教会。我本次阅读摩尔门经，刚读完阿尔玛书。阿尔玛在给位于柴利汉拉的教会的重要信息的结尾处说道：你们这些有很多羊，却不加以看顾，以防止野狼来吞噬羊群的，算什么牧羊人呢？看哪，若野狼进入他的羊群，他会不把他赶走吗？一定会的。最后，如果他能，他一定会杀了他的。我告诉你们，好牧人就在呼唤你们。如果你们肯听从他的声音，他会带你们进入他的羊圈，你们就是他的羊了。然后他命令你们，不要让恶狼进入你们之中，免得你们被毁灭。救主是好牧人，我们都被召唤为他服务。在普如福峡谷入口峭壁上的牧羊和阿尔玛的这些话，让我想到救主在路加福音第15章所问的问题：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通常在想到牧羊时，我会想到牧羊人的必要条件或管家职务，就是要尽一切所能来看顾所有的羊。不过这个经验让我想起失羊的比喻，我想到那只走失的牧羊处境危险，孤立无援，找不到继续往峭壁上爬的路，又同样无法转头往下走，他一定感觉既无助又无望，完全无力拯救自己，离灾难仅一步之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很重要的是去想一想迷路的感觉，想一想当个灵性上的牧羊人愿意撇下99只羊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的意义。这样的牧羊人可能需要搜救队的专长及协助，但他们会在场，随时待命，跟搜救队员一起攀爬，好拯救那些在神的眼中有无比价值的人，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孩子。这样的牧羊人响应我要分享的出自教义和圣约第18篇要成为教友传教士的最后劝告：假如你们心情终生呼吁着人民悔改， 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呀。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度，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呀。正如经文也教导的，这样的牧羊人会体验到难以言喻的喜悦。我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